人类的寻找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早在他们孤独地伫立在这个星球上，智慧的眼睛刚刚睁开的时候，他们就被眼前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出现，惊呆了。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一切？我是谁？为什么在这里？古印度人说，人类居住的这块大地是被一个巨大的乌龟驮着的，这个乌龟又被下面的乌龟驮着，一个接一个，层层叠叠，无穷无尽。比起这一类天方夜谭的想象，现代科学已经提供了千万倍精确的图景。然而，关于宇宙的本质，正像当代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所说，我们凭什么自以为比古印度人知道的更多一些呢？请看，这是我们的地球，它在太阳系中小得就像一粒灰尘。太阳系是巨大的，然而在银河系中至少有1000亿个这样巨大的太阳系。银河系是浩瀚的，然而在宇宙中至少有1000亿个这样浩瀚的银河系。宇宙仿佛一个无边的神秘，在这个神秘的宇宙中流淌着这么多银河，在其中一条银河里悬挂着这么多太阳，在其中一颗太阳的身边转动着这么一颗小小的星球。这是一颗多么奇妙的星球啊！太阳不远不近地照耀着它，洒下光明和能量。它一年365天绕着太阳做椭圆形旋转，呈现出春夏秋冬四季的风采。它又一天24小时自转着，好在忙碌的白天过后有一个安静的夜晚。月亮牵着它的手，使它的自转有23.5度的倾斜，使大地尽可能均匀地面对太阳。一层大气轻柔地拥抱着它，供它呼吸，又保护它免遭有害射线和陨石的袭击。它拥有辽阔的大海，但海水是咸的，既不能饮用，也不能灌溉，于是海水就蒸发成白云，白云被风吹送到陆地，化作甘雨降下，滋养众生万物。在丰饶的大地上，它长出美丽纷呈、赏心悦目的花草树木，又供应营养丰富的五谷、水果和蔬菜。它养育着天空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的走兽。它埋藏着宝贵的金属、煤矿和石油，它勾画出一幅又一幅奇伟而绚丽的景色。它让这一切的一切都服务于一种极为独特的生命，人类。人类在浑然不觉中享受着预先为他们安排好的这一切。 看呐，在浩瀚的太空中，地球是这么飘渺，这么神奇，这么美轮美奂。它是浩瀚中一个无比精确的产物，它在飘渺中具有一种无上高贵的气质，它分明是一朵被精心养育的奇葩。人类活在其中，正如康奈尔大学著名科学家卡尔沙港所说，我们是在几乎对其毫无了解的情形下活在其中。是什么力量使宇宙如此恢宏？是何等智慧叫天地如此精妙？是怎样的慈爱对人类如此体贴入微？我们正活在一个巨大的谜团里，我们将这个谜团称作自然。然而自然是什么呢？自然不过是我们对这个巨大而神秘的生存空间一代代习以为常，本质上却一无所知的一个代名词而已。人类的智慧从来不曾满足于用自然来搪塞自己，他们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于是乎有了宗教、哲学和科学。伟大的法学家孟德斯鸠曾经用一加一等于二一般简单无误的逻辑质问道：如果说完全盲目的运动竟能产生智慧的存在物，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吗？科学家牛顿断言，如此美妙绝伦的太阳系，只有在美妙绝伦的智能下才会诞生。爱因斯坦说，任何人看到宇宙如此深奥而和谐，他不可能不联想到上帝。当代著名科学家霍金感叹道，也许当人类洞悉了宇宙的全部奥秘，才能体察到上帝的心意。若没有先天的必然，人类为什么锲而不舍地探索它呢？若没有故乡的温馨，什么能唤起人类绵绵不尽的乡情？
好，我们看了一个片子。当我们看到这个片子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思考，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牧师是从今天开始要讲创世纪。创世纪有很多很多好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先认识神的创造。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从台湾来的弟兄？有多少？有那么七八位，五六位。可能台湾比大陆好一点啊，因为台湾是不是个无神论的国家，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地方啊。那我们中国这些人，我们来自于一个无神论的地方，我们从小是科学至上主义者，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创造的时候，我们就会带有一些怀疑。那我们今天看了一点片子啊，看到上帝的一个奇妙。那我在讲这个信息之前，我想到了十年前我在加州服侍的时候，我认识一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夫妻，这个弟兄呢是在一个美国著名的神院读PhD， 那他的妻子呢是做电脑的工作，那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我们两个家庭常常的来往后来我就介绍他来到我们的教会参加我们教会的服侍，参加我们教会的服侍，在我们教会的服侍的时候呢，那么他。有一天弟兄姊妹都走了，我们坐在一起他的妻子就跟我说，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信主也有几年了，我总不能接受创造论啊！你看这是矛盾，信主已经几年了，还是不能接受创造论。我们今天在座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呢？想一想啊，想一想，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上帝捏了个小泥人就成了活人，打死我都不信。那我就问他，我就非常震惊啊，因为他的丈夫跟我一起来服侍一个大陆的团契。我想如果我们还这样的怀疑的话，我们如何向人传福音呢？我们传福音一定是自己带着怀疑的，因为怀疑人他不可能把一个东西给别人，那不可能，因为他告诉我这东西不好，这东西是假的。所以那我就说，那我说那你信什么？进化论？你真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吗？他说当然了，我是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啊。你看这是个矛盾，对不对？他说可是我绝对不能信一个小泥人成为活人。那我就说了，我说如果你不信神的创造，你就不可能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能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吗？如果你不信神的创造，你不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你也不能够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以你这个信仰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你不可能坚固。当风一来雨一来，别人的议论一来，你立刻就放弃了这个信仰。那今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靠我们的信。 Amen， 哈利路亚。有多少信神的创造的举手？我看我们大家100%都举手了，先放下。有没有一点怀疑呢？有的人会有啊，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我们看上帝的创造，我们来读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的混沌。这段圣经我就不跟大家完全的念完它，但是我知道我们圣经当你一打开就是创世纪，创世纪一打开就是第一章，第一章一打开就谈的是 beginning 创造啊，起初。所以牧师今天的题目叫做起初啊，起初。所以创世纪是神启示的开始，也是神救赎真理的根源。那么正如树根和树枝一样，如果那个树枝和树叶需要营养，一定是从树根而来。那些攻击神的人，他首先攻击的就是创世纪啊，他首先攻击神的创造。如果他把这个取掉了，后面的信仰完全都不能够成立。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看看这个创世纪究竟谈的是什么。那神是怎样来创造我们的？神是怎样来创造我们的？神是怎样给我们生命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知道创世纪的作者是摩西，摩西写了五卷书啊，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啊，然后是民数记啊，还有一个这个生命记。所以这五个书卷是摩西在圣灵的启示下，甚至在西乃山上面亲自晓谕他的，他写出来的。摩西这卷书到现在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所以当摩西写这卷书的时候，他不是靠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他完全是靠上帝的全能的启示。我们知道摩西跟上帝面对面好多次，在西乃山上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跟神面对面在一起谈话啊，我们知道后来当他下了山的时候，以色列人看到摩西的时候，看到他什么样的，他的脸上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的荣光，所以众人都不能看他，最后就拿一个pass 那个布给他遮上去啊，因为大家吃不消啊，吃不消。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完全在上帝的那领受这样一个恩典，他写了创世纪。创世纪的作者他写了上帝创造了一切的宇宙，宇宙的源头来自于上帝的创造。我们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宇宙是如此的奇妙，上帝说甚好，一切都是好的。当创造的人说，上帝说好，不仅好还是甚好。上帝创造的人类是世界一切最好啊，最好的，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那就是上帝长的是我的样子，男人女人，西方人东方人。上帝说你像的样子是你的性情，你有上帝的慈爱啊，你有上帝的怜悯，你有上帝的那种公义，这是神的性情，你很像上帝，很像上帝。所以我们见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会愤怒，对不对？我们见到一个银行被砸了，孩子被抢了，我们就会愤怒，我们会有怜悯的心，这就是上帝的性情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说，当耶稣基督他也证明了创世纪的可靠。 在新约记载的耶稣基督提到摩西的书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摩西的诫命、十诫和言论，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整个的圣经的一笔一划都不能够去掉，天地都可以废去，圣经神的话的一笔一划都可以废去。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来一定要知道这个创世纪写给我们神的儿女的目的是什么，是告诉我们人类的起源，告诉我们你从哪里来，告诉我们你具备上帝的性情，告诉我们你要去哪里，你的人生应该结束，告诉你需要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一个婴孩是为你而生的，他要救赎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翻开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又有一种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创世纪写作的目的就是继续了许多的来源，宇宙的来源。我们看到一个浩大的宇宙，一个小小的地球，就像一个地球上一个玻璃球那么大啊，这个地球如果跟宇宙比，就像一个整个的地球上一个玻璃球那么大啊，是那样的小，那样的脆弱。当你用天文望远镜望的时候，它是个蓝色的，好像你手一碰它就会破，就像一滴水就会掉下去。可是我们人类在这里繁衍，生生不息。刚才啊，这个片子说我们享受着上帝的创造，我们却不知啊，不知所以然。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盲目的享受，我们更不了解我们生存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开始去破坏我们生存的地方，战争、核武器啊，很多很多的东西来到世界，我们不珍惜上帝的创造。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创造，我们刚才看了这个片子。那么上帝是怎样创造这个世界的呢？他是用什么来创造了我们呢？并且上帝为什么要赐给人类生命呢？他创造我们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那今天我们通过起初这段信息，我们来了解，讲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呢，有一群科学家，他们来到一起，他们开了一个 party 啊，然后他们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有很多获诺贝尔奖的人啊，他们有这个在科学领域都是顶尖的人物，所以他们经过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他们做出一个决定，说人类经过了漫长的学习和进步的过程，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上帝了。上帝，请你歇着吧，啊，休息休息，啊，不是安息日歇着，永远歇着了。我们人类可以取代上帝的地位了。所以他们就推派了一个能言善辩的科学家去跟上帝去说，啊，人类已经可以离开上帝自立了。那么那位科学家就来到了上帝的面前，他说：“我们已经决定了，不再需要您了。”我们既能够扶植人，又能够制造出巧夺天工的器械，所以是该您休息纳凉的时候了。上帝很耐心的又很和蔼的听完这个科学家的讲述以后，他就对这个科学家说了一件，说很好，不然这样好了，我们来比赛一下，你说你不需要我了，我们就来比赛一下，我们来找人好不好啊？科学家欣然的回答：太好了，没有问题，我现在可以从人的细胞中造出一个人来，这叫什么克隆？我们可以克隆一个人来，没有问题的。啊，你把我的细胞拿出去克隆一个张国立，啊，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我的儿女他都不认识，你知道吗？我的父母他都不认识，我的家人都不认识，我所经历的一切他都不知道。会的，啊，会的，这个不是真正的创造。所以他说好，没有问题。但上帝说，我打算按照从前我造亚当的时候那个方法来造人，我不改变，因为我永远都不改变。科学家说没有问题，然后那科学家伸土就伸手就抓起一把土来，准备用这个泥先把这个人造成。上帝说不对不对，你应该用你自己造的泥土才对。明白这个预言的故事吗？我们今天的发明发现很多东西是在上帝的创造基础上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发明的。我们所用的一切的东西，你用的，你克隆人，用人的细胞，你是上帝已经创造了这个人类，然后你才拿来去创造一个人，那个不叫创造，那叫 copy， 那叫盗版。copyright 是上帝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就看到说，我们人类应该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一个自由的、全能的，又有着智慧和慈爱的一位上帝，他是有位格的。什么叫位格呢？ 思想、意志、情感，它不是一个偶像。我们常常想到神就是一个偶像，他放在那里我们去敬拜他就好了，其实不是的。上帝是一个活的神，他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他通过这个圣经对你说话，他通过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来启示他的爱。所以当我们想到这样一个上帝，我们就想到真的是我们今天多么的有福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来认识他。没有错，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欢乐和泪水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忧虑的世界。显然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会有更多的痛苦。想一想，想一想那些有神的人，他们会怎样面对困难？那些有神的人怎么会面对家庭？那些有神的人是如何教导儿女的？想一想那些无神的人，他们会怎么样？他们觉得我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如果这世界没有上帝。一个伟大的人物说，那人之类就什么都可以做。可是我们不行，我们做，如果你是个父亲，你做的事情一定是对得起你父亲的这个职分。如果你是个妻子，你做的事情一定要对得你妻子这个职分。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做的事情一定对得你这个学生的职分。如果你是老师，你做的事情一定要对得你老师的职分。所以任何事情都有个文化的一个风俗的一个习惯在里边，这一切都从实际而来，从实际的衍生而来。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什么是创造？创造就是开始，就是始造，就是初造，就是开先河的意思，就是从无到有的意思，就是从没有见过的它出来了的意思。大英百科全书说，地球是一个适合生物栖息的星体，因为它有着固态的地壳、充足的水以及富含氧气的大气层。地球几乎是一个球体，它赤道的半径相当于6378公里就是3963英里。地球的磁场能够保护地球免受于离子化气体所形成的太阳风造成太阳的磁动的直接的影响，太阳的黑子一切我们刚才看了，那整个这个地球上帝是创造那样的美妙，那样的美妙。人类的温度是在一个太阳一个高的温度和低的温度中间的，在整个地球的温度。我们看到水我们知道当水0度就开始结冰，水下面4度零上四度，水下就是0上4度，那鱼就在那里边可以自由的活，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刚才从远志明拍这个片子，我们看到了，所以上帝是这样一个奇妙的创造，奇妙的创造。它让我们在什么样的一种就是状态的创造的呢？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起初啊，起初。我觉得创世纪写的真好，它第一句话就是起初，啊。任何东西，当你写一本书的时候，你先开始的时候，你要写一个开始的交代啊。当然，现在有的作者也可以从后边再往前写。可是我们看创世纪开始就写了起初，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起初这个宇宙是神创造的，神是主宰，是从他开始的。这一句话就是圣经的根基。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怎么创造天地呢？是在一个混沌的黑暗的里边出了光明的，是在混沌的黑暗里边出了温暖的，是在混沌的黑暗里边出了生命的啊！神就这样的奇妙，他是这样一个造物主。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那上帝是怎样创造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有就有，立立就立。上帝创造不是用手，是用什么？大家回答我，用口，用话语。神说要有光啊，第四节神啊，第三节是神说要有光。神说，我们先看这一切，从创一开始都是神说，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命啊，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没有用任何的素材来开始的创造，他完全用他的话语的创造。哥罗西书第一章16节到17节告诉我们说，在上帝的儿子里，万有靠他而立，一切都是借着他而造，为他而造。 所以当我们知道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创造，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参与创造。耶稣说在与创造宇宙之前就有我啊，我神做工我也做。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说啊，神的灵，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一起来创造着一切，创造一切。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这样的精确，神的话语是这样的有能力啊，神有创造的大能。我们刚才唱的是主啊我神啊，我每逢举目向天观看，看到你奇妙的大功，你的创造，你的宇宙万物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啊。这个作者是一个瑞典的牧师，有一天呢到外面去探访一个这个教会的会友，走在路上，这是200年前的事情啊，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啊，然后闪电大雷嘁哩咔嚓的，然后他就被淋的这个一身都全部的淋透，他就感觉到一种敬畏，他对于大自然的一种敬畏，感到对上帝的一种敬畏。可是当这个雨过后，突然间的这个阵雨就雨后天晴了，然后彩虹就出来，然后太阳就出来，他感觉上帝的爱和温暖，所以他就发出了感叹，他就写了这首诗歌啊，你真伟大。这是个瑞典，是用瑞典语写的，后来翻成德语，最后翻成英文啊，差不多30年代啊才来到美国。这首诗歌最后被葛培里布道团的那个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啊谢伯伟来演唱，带领一个1000人的合唱团在美国开始唱起来，所以教会开始喜欢这首诗歌。他第一段就写了创造论，上帝是我们的神，他创造了一切的万物，让我们感觉到他是敬畏的上帝。第二段他写了救赎论啊，我何曾想到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三段他写了末世论啊，有一天我回到天家，主与我们同在，欢呼声响彻云霄，我要跪下谦恭的匍匐敬拜啊，赞美神的伟大。所以我们看到说，当这些诗歌在赞美的时候，也表达上帝的创造是话语的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天上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啊。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啊，定节令、日子、年岁，必要发光在天空上，普照大地。神说水要多多滋长有生命的物，要有鸟飞在地面上天空之中。神说必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鸟、空中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一切爬行的昆虫。我们看到这一切的创造，这6天的创造，每一步都是神说、神说、神说。所以我们感谢主，神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 Amen。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卷书啊，叫圣经。这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神通过圣灵启示给我们的，有的是神直接说的，有的是神通过他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说的，有的是神启示他的在地上的代表，他的先知来记录下来，来告诉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整个宇宙来源的根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源泉可以来解释说这个宇宙啊，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我们知道霍金，刚才谈了霍金，霍金说是爆炸来的啊，我不太同意这个爆炸来的，这个大爆炸的理论我不是很同意。因为我就想这个爆炸的东西，你看过爆炸没有啊？啊，你炸一下试试，我手没炸一次，血肉横飞，没有次序啊，不是好的。如果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用它这个几百个原子弹炸一炸，你看看它是有条有序的、美好的，还是乱七八糟的、满目疮痍的？不是爆炸，是上帝的一个创造，上帝的能力啊，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刚才说，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记住，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因为都是神说、神说、神说。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固有的文化观念。所以我昨天上礼拜我讲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放下我们的什么？耶华对摩西说，你要脱掉你的什么鞋啊？这个鞋就代表经验，你走过的路 代表你走过的路，你穿着这鞋走过的路，代表你的习惯，你喜欢穿什么鞋，什么牌子的，哪些舒服，是你的习惯，代表你的background，你的学识。所以上帝说，你来到上帝面前认识他，你要放掉这一切的经验，你然后你不管你是无神论的，你还是什么其他的，科学至上主义的，还是什么佛教的、道教的、一贯道的，什么东西我们都要放下。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认识上帝的创造，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就要脱掉我们的鞋，我们怀着谦卑柔顺的心来看上帝的创造。所以第二，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个有秩序的神。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经文给我们看到说，神创造万物不是一天把所有的造完，乃是分一天一天的造，这就叫次序，这叫次序，有先有后，有先有后。如果上帝先创造人，后创造这个菜蔬怎么样？人们就饿死了吗？没东西吃吗？上帝一定把人类生存的一切都预备好了，人类才开始出现，人类开始出现。所以从整个的创造过程中，神先分开光暗，再分上下，然后再分海洋陆地，然后呢造植物，造动物，然后才造人，次序分明，不能调换，也不能颠倒，这就是秩序，这就是秩序。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叫做各从其类，这个话就各从其类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说各从其类，从第一章一共出现了过多少次？十次，出现了十次，这就是秩序。我看到说上帝创造一切都是各从其类的，各从其类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各从其类，就是不会乱的意思，各从其类就是不会乱的意思。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大家看第一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看第一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这样说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种果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我们看到哈，这有三个各从其类。我们从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了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鸟雀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要造出各种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我们看到各从其类这个各从其类非常的重要。我们读圣经有的词，你看它反复的出现，反复的出现，反复的出现，就说明这个是相当要提醒你注意的你要注意的。那么第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看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是这样说的神说，于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的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各从其类，就是一个秩序。那我们今天我们需不需要秩序呢？我们需要秩序。我们的世界是需要秩序的世界，我们的宇宙是需要智慧的秩序的宇宙，我们的家庭是需要智慧的秩序的家庭。爹就是爹，娘就是娘，儿子就是儿子。如果你把这颠倒一下，儿子成了爹，这个女儿成了妈，成了娘，那你怎么办？你看这家庭有没有快乐？你的孩子将来可不可以？我们今天很多我们就不各从其类了，我们把孩子奉给祖宗，中国叫小皇帝，因为就那一个，所以父母、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六个大人宠这一个，那他不是小皇帝，他要什么就得给他什么，你不给他什么，他就给你闹给你闹。所以我们今天的孩子有问题，教育有问题，都是因为没有各从其类，对不对？所以上帝创造是各从其类的，你的家庭是也要各从其类的，你的教会也是各从其类的。教会牧师就是牧师，领袖就是领袖，组长就是组长，那新来的朋友就是新来的朋友，我们都是各从其类的，我们有顺序的，对不对？那你不能说我今天我新来，我来的教会，我觉得你牧师讲道没我讲得好，我神学都读了七年，就读三年，我上来讲道，可不可以呢？不可以嘛？那需要各从其类啊！你等一等啊，对不对？让弟兄姊妹来认识你啊，然后有神的呼召，然后教会开会来任命你，可以来站在讲台上讲道，那这叫各从其类。 所以我们的生活就要各从其类，按照上帝的要求来做，那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因此我们的家庭应该有秩有序，我们的教会应该有秩有序，我们的社会应该有秩有序，我们的道德也应该有秩有序。这是上帝都有创造，我们有都有这个安排。我们在整个圣经中看到上帝告诉你怎么做弟兄啊，怎么做姐妹啊，怎么做老人呢、啊、怎么做孩童呢、啊、就是告诉你怎么做长老啊，怎么做执事，怎么做会友啊，怎么做传道人，他讲得很清楚。这个世界应该怎么相处啊，国与国之间应该怎么样啊，政府与人民之间应该怎么样啊，圣经都有讲。所以这就是秩序，上帝是一个讲秩序的上帝。所以他一创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用一个秩序给人类，让人类生活有秩有序，让人类生活是有条不紊，让人类生活按照一个上帝的创造来行走，我们就享受在其中。否则我们就乱了，我们就一切都乱套啊！一乱套了，我们就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对不对？上帝给我们这个法律律法，我们叫律法，圣经的律法，世界叫法律。如果不遵守这个东西，世界就乱套。我们还记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你记得吗？没有秩序了啊！我们当官的全打掉，谁想办公谁到市政府去办个公，对不对？当时就这个上海有个王洪文嘛，对不对？本来是个科长，一下跑到这个中央去办公去了，然后最后怎么样呢？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没有经过那个学习，没有经过那个锻炼，什么都不懂，所以你这个秩序在一个国家里非常重要。可是那个失去了十年，多少人就死掉了，家里是儿女是跟父母斗争，儿女揭发父母，揭发父母。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这个我们小的时候跑到马路上去，那五六岁就到在马路上就革命，你知道吧？见着年纪大的时候下来，五六岁小孩他们都得下，拿着红缨枪怕谁呀？没有秩序了。这天下来干什么？背一条毛细雨露，背不下来那你真想走，那小孩缠住你，他抱着车轮，他抱着车马，你还想走走不了。那天我看了一个人戴着口罩，冬天那人都戴着口罩，我说下来，我到了跟前说背上包一路，那人说你给我滚蛋，他是我爸，吓得撒腿就跑。第二天我就被揭发了，人家到学校说他根本不够格，他不会这个红脚丁，这个见着他爸骂滚蛋就跑了，然后这个他根本就革命不够勇气，然后我就被撤职了。回去我就跟我爸说，我就说你这个不对，你为什么骂？你应该背着毛细雨露，你这个我要揭发你。我爸说打死你揭发我。所以我们家里有秩有序，如果没秩没序的，那我肯定就把他报告了，报告我爸你坐牢了，那就麻烦了，对不对？那一失去的时候，人类正常的生活就被影响。你想，如果这个地球如果一失去了，你想到会怎么样？掉下去，掉到宇宙里去了，它走的不是按照这个速度走了。你想那多吓人呐！那我们就站不住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看这个地球一天它行走了那么多里啊，我们可以能够正常的去生活，这就是上帝一个奇妙的创造。我记得我们读预言的时候说，古人有一个人啊，望着天，天天怕天掉下来，其实他就是对上帝的创造不了解，他所以是齐国的人，所以后来叫杞人忧天，对不对？就是他，我们也是啊。这个有时候会想，我们这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呢？我们的工作没有了会怎么办呢？我们很多都是担忧。不要担心，上帝给这么好一个乐园给了你，这个地方一定有你吃喝的地方，有生命的果子和你身体的果子都会有的，都不要担心的，因为神负你的责任。你这个地球你谁能负得了责任呢？只有上帝能负得了责任，让我们负责任那不行啊！我们会担心的，对不对？出什么问题怎么办？上帝会负责任，所以我们不用怕，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点，神是好的神。在第一天的创造里，上帝创造了光，并且上帝看光是好的。在整个上帝的创造过程中，圣经多次说神看着是好的。造了人以后，神说甚好，因为神是一切都希望是好的神。魔鬼希望一切都会乱七八糟，一切都破坏，然后他可以浑水摸鱼，从中得利。 但上帝让的一切都是好的啊。我们刚才说神看着是好的，在整个圣经中出现了七次之多，好这个字在每一天的创造中都出现啊。我们看到神创造了光啊，神说光，然后神看光是好的啊，然后神创造了这个空气啊，说空气是好的，有早晨有晚上是好的啊。神创造了大海，然后神说大海是好的。神创造这些树木啊的这个果子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啊。神创造了星体，神看着是好的。神创造了飞鸟，神看着好的。神不仅看好的，神也供应他一切的需要。马太福音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神啊照样的养活他。神给这个飞鸟所需用的空气啊，阳光啊，给他需用的树木，因为他在树木上做做窝啊，给他需要的粮食，甚至那些长在地上的野啊野草的那些盒子，他也是能吃的。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今天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也是好的。上帝创造我们一切都是好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创造我们好到什么程度呢？人是上帝创造甚好的，人超过了一切的动物，地上一切的活物的主宰就是人，人的主宰就是上帝啊。这些也是秩序，这也是顺序啊。所以我看到人的大脑是所有的动物中最复杂的，人体中有75个兆的约200种不同的细胞组成，并且每个人的 DNA 指纹我们都不同，都不相同，对不对？现在科学发展了，认识到 DNA 了。这 DNA 是人类创造的还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的。是科学研究出来的 DNA 吗？不是的。我们这里好搞很多搞生物化学的博士，你给我研究过 DNA 了啊？研究不出来的。但是我发现了啊，人体是这样的奇妙。一个人在一般的情况下啊，大英百科全书告诉我说，他会吃3磅的食物啊，吃3磅的食物，一般的情况下，一天呢吃3磅的食物，当然有的能吃了啊，呵呵，有的吃的多，有的少，但平均喝2.9磅的水，睡觉的时候平均翻25次到30次的这个跟头啊，两位发财了，翻身烙饼，移动750个主要的肌肉，呼吸23040次。说25000到3万个字的话，我说的就比你们多了一点，尤其今天我一定是说的多了一点啊。我们的心脏一年平均跳啊103669下，运用了多少个脑细胞呢？每天我们要死掉多少脑细胞？运多少脑细胞？我们死掉很多的啊，头发也掉了很多的。我们多少脑细胞？我数一数，700万个脑细胞。血液流动更吓人。血液流动有多少里呢？你们猜一猜，大点的胆量猜一猜，你就这么大个身体，血液流多少里一天啊？里多少里？我数一数啊，英里啊，千万、十万、百万、千万、1.68亿英里的路程。你想，你给我创造一个血管，你快，你给我创造这么多血管。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得心脏病呢？心脏那个血快到一个程度，你必须通畅。所以胆固醇高的弟兄姊妹就麻烦了，就是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脏就是不通畅，血太快了，你通过，这是上帝的创造啊！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身体，你要爱惜你的身体，是上帝的创造，它能够跑1亿多下，你不要跑，让它跑1000多下，对吧？啊，对不对？所以我看到说，这就是上帝的创造。那么除此以外，神创造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我们看到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看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神没有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他说我们。我们是谁呀？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还有呢，圣灵。神说，所以从一开始就看到我们的新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个神，有3个位格，不是3个神的。弟兄姊妹要这样记住，我们不是信3个神啊，耶和华是爸爸，耶稣是儿子啊，然后还有个圣灵，反正搞不清都姓耶，咱们就是反正我们就信那个神啊，有的管叫耶稣教 反正信耶。那我们一读耶和华就阿沙父吗？耶稣就是圣子吗？那不就对了吗？是一个神，因此记住啊，我们的神是，这是一个奥秘，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一个神，有三个位格，有一个位格是天父的创造的位格，一个位格是圣子的救赎的位格，一个位格是神的圣灵，他与你同在，启示上帝给你的位格。所以这每一个位格都有思想，有自己的思想，每一个位格都有意志，每个位格都有情感，所以我们称他为位格的人，位格的神啊，位格神。有的人搞不懂啊，有人说这三位一体是不是就是一个人？比如说我在家里，我是主妇啊，我做菜的，我上班时间我是 driver 开车，啊，我到了公司我是这个什么秘书或者总经理，那这不就三个工作吗？不是，不是的。有的说我们可能说是像太阳一样是光热啊，还有什么东西啊，冷啊，我们在一起，但是我是一个太阳，这都不对，都不对，有点像这个光热，有一点接近。但是我们认识神绝对不是用我们人的思维去认识，不用我们的人的自然科学的background去认识，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有三个位格，我们就是用一个完全超越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认识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就对了啊！你需要他，他就是你的帮助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要用这种比喻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都有差异啊！也像刚才我说的光热有一点接近啊，有点像的意思和能量，但是还是不一样，因为神的性情是不一样的。上帝创造了宇宙，他设计了救恩，圣子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他定在十字架上啊，他施行这个救恩，完成这个救恩，然后圣灵来成全这个救恩，让我们更深入认识这个圣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了圣经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三位一体的问题。所以26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这弟兄姊妹说，那神的形象是什么？我刚才讲了，神的形象就是他的慈爱，他的恩典啊，他的怜悯啊，他的公义，这就是神的形象。神是个灵啊，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神是没有人类的样子的。什么时候有了人类的样子？上帝的圣灵啊，神的灵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变成了耶稣基督的样子，他取了肉身的样子，我们才知道通过耶稣基督来认识他，认识他。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的灵啊，上帝是个灵，我们所说的像是像神的性情啊，你有神的性情，所以你不要啊觉得自己这个不行啊，所以人一惯干坏事就没有神的性情了，谁是不干坏事的，人去砸银行那就没有神的性情了啊，他就不要上帝的那个里边的慈爱了啊，那个所以他就杀人，他就没有神的性情，他愤怒恨人，神只有愤怒的，但神绝对不会因为别人说他一句他就愤怒。今天有多少人这个来批评上帝的？那上帝不是因为这个愤怒，上帝还是爱他，爱他，继续的爱他，爱他，有一天他认识上帝为止。这是天父的性情。我们从那个路加福音15章，我们看到那个浪子，当他走出去不要了父亲，他拿着钱走出去，然后全部花光了，回来的时候找到父亲，他父亲怎么样？父亲慈爱的拥抱，跟他频频的亲嘴。天父上帝就是这个样子爱我们啊，他不会因为你不认识他，也不会因为你背弃过他，他跟你啊小肚鸡肠的算你个账，他不是，他会给把恩典给你的。所以我们的神就是看着人类是甚好的，甚好的，所以他是一个好的神，他是一个好的神。所以上帝创造了人以后，他对创造有做了一个宣告啊，他宣告这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我们除了这些以外，人类还有一个本能，就是我们敬拜上帝的本能，叫宗教的本能啊。人类是个关系性的动物。什么叫关系性？人类不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它就很难生活。如果你让一个鸟，它在天中可以一个鸟在飞，它没有群体也没有关系啊。你让一个大象，它一个人一个象也可以走啊，没有关系。可是人类如果把你放在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人跟你有关系，你就痛苦了，你就失去了人的那个价值。我有2年啊，差不多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敢跟别人有关系的时候，那才感觉到人类的孤独的痛苦。所以人为什么需要找一个对象呢？啊，我下次会讲那人独居不好啊。为什么要找一个对象呢？需要建立关系，对不对？找完了还烦，烦完了也离不开。这上帝创造你就给你个关系放在这个里边，对不对？不管他怎么样，你有一个关系存在。有的人说，哎呀，我在网工真的是不好啊，发脾气啊。有的跟一个姐妹诉说，那姐妹说，你还有个老公发脾气，我一个人都找个发脾气都没有。你应该感恩吧，感谢有个跟你发脾气的老公。这个关系是要建立的。我们来到美国，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来到教会去需要关系？他需要关系，需要爱，需要付出爱。一个人里面有很多很多爱，他去爱谁，旁边没有人，他想付出来，他是个女人，他想做母亲，可是没有孩子，爱人是知道吗？他就得找一个关系，那个关系是个男人，他们可以生个孩子，让他能够满足他的母爱。你看是不是？人类是需要关系的。我们现在来到教会，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喜欢一个人，甚至不喜欢那个牧师，那我们还是要去教会。为什么？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关系，我们没有个团体，没有个集体的话，我没有一个上帝的家的话，你会变成一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我就常常想，在美国，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一个教会爱，没有神爱，没有一个教会，没有家庭，光棍一个，然后他又谁也不理，也不跟人讲话，他一天他也不讲话，他一天应该讲20000多话，25000到3万个话，所以他又不讲这些字儿，你说他会不是憋死、痛苦死、孤独死？然后就开始自暴自弃，上帝啊，你为什么要创造我？我来这有什么意思？没有关系。所以上帝给我们第二功能就是关系。第一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是一种敬拜的关系。因为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神是我们值得我们赞美的。我们刚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太习惯于教会的敬拜。我们觉得，尤其我们年纪大一点，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说在中国，我们不也是小的时候天大地大，不是党的天大，我们也跳过吗？啊，我们这个也敬拜过一个红太阳嘛？怎么来到美国，你们教会怎么跟中国学呢？其实不是的，是中国当时的统治者，他利用了宗教的情节，利用了人对上帝一种尊崇、敬拜的一种关系的这种存在，所以他让你们敬拜他，他把自己当作神来敬拜。所以我们这个就本末倒置了，有人类的时候就有敬拜。你看到古代的时候，我们古代的时候中国就有敬拜，我们有天坛，是每一年到那里去敬拜上帝的祈祷，五谷丰登的，对不对？有敬拜，人类都是有一种敬拜的。我尤其以色列人，他们从开始就有先知的学校来训练那些用丝弦乐器啊、鼓瑟弹琴来赞美上帝的人，他们是敬拜的。所以人首先的关系是与上帝的关系。对上帝关系，我们就尊崇他、敬拜他，然后我们服从他，跟随他，这个非常的重要。他有话给我们，他不是说就是一个什么一个神，中国人搞一个什么神，什么话都没有，一句话没有，就然后附在一个人身上说他就是神了。上帝给我们一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创世纪告诉我们宇宙是怎么来的，启示录告诉我们宇宙什么时候结束，世界什么时候结束，你的生命在哪里。从头到尾，从始至终。所以我们说上帝是Alpha Omega Omega 啊， Alpha 就是起初的意思， Omega 就是结束的意思。所以这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所以我们有一个手表叫 Omega 啊，来告诉你买了这表就不要买别的表，这表最好，就这意思，叫 Omega。 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上帝创造是有始有终的，他告诉我们人类在这中间生活来享受他的创造，享受他给我们的创造的无限的关系。我们所以首先跟上帝恢复关系，第二个人类跟人类的关系。我们看到人类是要有关系的，国家跟国家是有关系的，民族跟民族是有关系的，然后第三个家庭的关系。家庭有关系的，你是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啊、弟兄姐妹关系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这种关系，我们就互相叫弟兄姊妹，不管你年纪多大，我们都叫你弟兄；不管你年纪多小，我都叫你姐妹。为什么？是因为你们都是神的儿子，不是有孙子啊，神就是儿子，神就是儿子。所以为什么传福音，我们说啊，你要直接自己要面对神的， 不能说因为老爸信主了，老爸做了牧师了，儿女都不需要了，就得救了，没有这个说。是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那当我的女儿我的儿子信了耶稣，他在主那个上帝面前，他跟我是弟兄啊，弟兄的关系，在家里他是我的父子的关系，但在上帝的面前是一样的，他跟耶稣同时建立关系，我也跟耶稣同时建立关系，他不是通过我跟耶稣建立关系，他自己跟耶稣建立关系。那现在弟兄姊妹，上帝创造我们，我们具有宗教的本能，我们是关系性的动物，我们与人与上帝啊，与世界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可以独立的生存的，不可以的啊，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的生存，没有神也没有亲人，什么都没有，那他就失去了人的本能了，人该有的荣耀，该有的喜乐，该有的平安，该有的祝福，他都得不到。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啊，所以神说啊，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说啊，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想，如果你没有关系，你怎么能做这些事情呢？你首先你没有关系，你就不可能生养众多，你一个人怎么生养众多啊？生不出来的啊，生不出来的，别说众多，你也不可能管理，靠你一个人你管理谁？你周围没有人，你怎么去管理人？你做领导做领袖，没有人让你管理，管理自己吧啊。然后你旁边也没有动物，没有野兽，怎么让你管理？你怎么去管理？所以你必须是一种群体的啊，群体的。上帝创造我们，让我们神儿女彼此相爱啊，建造神的国度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是神国的人，神国家里的人。所以神说这一切都是好的。奥古斯丁说：“上帝，你为自己造了我们啊！”你看这句话很有意思。奥古斯丁是一个神学家啊，我看除了保罗，可能奥古斯丁对圣经、对旧恩是研究最清楚的一个人。奥古斯丁说，神创造我们为了谁？是为了他自己。那这个话很奇怪，他说，上帝，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神啊，我们在我们的心只有你在里边才能找到真正的安息。第二句话道出了他创造的目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找到神，他就会永远的寻找寻找寻找，他会找到配偶还不够，他要找到那个创造的配偶的人，创造配偶的上帝，他才能够找到心里的安息。所以我们刚才说，所以人就为什么有宗教的需要，需要来找找找找，一直找。所以如果人你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找，如果没有这本圣经，没有耶稣基督来到世界道成肉身把真理启示给你，你寻找的一定是你喜欢的，因为人是有罪的啊，人犯了罪，人是有智慧的，人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人就靠自己的智慧来分辨所有的东西。所以人找神一定找像自己的。我们看到如果台湾的弟兄姊妹就知道，各行各业都有神，对不对啊？台湾的这个渔民拜什么妈祖，台湾渔民都信妈祖的，因为妈祖出海能保佑他们平安。然后想发财的玩股票的人拜赵公明，赵公明会令他发财。然后黑社会拜关公，因为关公讲义气，黑社会没有法律可讲，就得靠义气，没有义气什么都没了，所以拜关公啊，很奇怪，警察也拜关公。所以人说台湾是警匪一家，差不多一个神吧，警察跟黑社会其实是一个神，一个神明。感谢主，美国的警察不拜这个啊，美国警察去教会啊，敬拜主，或者给教会维持秩序、维持交通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性情认识神。神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把神的一切的爱启示出来，他来寻找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上帝的主动。所以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寻找，是因为上帝找我们。是上帝爱我们，他要找我们回家，他要找我们回到上帝的家中。是上帝给我们预备一切的需要，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来世，上帝都一切的丰富预备都给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好的神，他是一位好的神。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在诗篇84节，我们看到第14节啊，十四八十四篇的第11节说：“因为耶和华是日头，
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意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只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寻求上帝一切话，把一切的好处会给我们。我们感谢主，对上帝创造的宇宙，在起初的时候他就把恩典给我们，让我们人类来明白上帝的创造。我们也应该献上感恩的心，来纪念我们的神为我们的创造。感谢主，我们来唱首诗歌，你真伟大，这首诗歌写了神的创造的伟大。主啊，我神啊，每逢我举步观看啊，你手所造的一切的奇妙的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好，我们四姐来给我们弹这首诗歌。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哈利路亚，我们来起立，一起来唱首诗歌。
我灵歌唱。
告主，说来到你面前，我们要降服，我们要敬拜。说我们说主啊，你真伟大，说你创造了一切奇妙的大功，你创造宇宙万物，你
创造我们人类，让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站立在你面前，我们能够敬拜你，能够赞美你，我们能够歌唱，我们能够举起手来敬拜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主，你是值得敬拜赞美的，主啊，因为你的荣耀也遍满全地。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心里还有犹豫，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我承认你是我的救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耶稣。哪个弟兄姊妹，你说我相信上帝是创造的主，你举手，我为你祷告。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相信过上帝是这样一位奇妙的神，你今天依然认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说主啊，我要承认你是上帝，你是我的主，你举起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上帝给予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彼此相爱，也让我们来敬拜你，感谢你与你的教会同在，祝福每个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